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北美联播网的新闻看点，我是小文。
我是小兰。
下面带给您国际国内值得关注的重大消息。首先我们来看第一条消息，美国从6月10号起将对墨西哥进口产品征收 5% 的关税。周四下午，川普总统发推文说，从6月10号起，美国将对墨西哥进口的所有商品加征 5% 的关税，直到非法移民不再通过墨西哥进入美国。他说，关税将逐步增加，直到非法移民问题得到解决，到那时将取消加征的关税。白宫在稍后发布声明说，川普总统根据美国1977年制定的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宣布在国家紧急情况下对墨西哥进口的货物征收关税。声明说，如果美墨边境非法移民的危机没有解决，对墨西哥货物的关税将在7月1号上调到 10%， 8月1号再增加到 15%， 9月1号到 20%， 在10月1号会增加到 25%， 之后关税将保持在 25%， 直到墨西哥大幅度阻止非法移民进入美国。川普总统说，这种非法移民潮造成的混乱是成千上万的无辜生命被夺走性命，必须现在就停止。墨西哥在这个问题上不积极合作，允许大批的人非法入境，严重危及到美国的安全和经济。美墨边境抓捕的人数在近几个月来大量的增加，三月份边境抓捕和拒绝入境的数量超过了10万人，是12年以来的最高。法院正在处理的难民申请目前有80万个，难民申请被拒绝后仍然留在美国的这样的情况也在增加。据福克斯新闻报道，白宫认为墨西哥需要加强边境安全工作，打击跨国走私和阻止非法移民过境，在可行的难民政策上与美国保持一致。据消息来源说，墨西哥可以在南部边境使用一些阻挡点来大幅度的阻止非法移民。川普说，如果墨西哥不采取果断措施，将会付出相当大的代价。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墨西哥总统奥夫拉多尔写信给川普总统，呼吁就移民问题进行更深入的对话。墨西哥是美国最大的农产品供应国，去年输入美国的农产品金额一共是260亿美元。在美国对墨西哥的新关税刚刚公布几分钟后，墨西哥比索对美元的汇率就下跌了将近2%。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再来关注下一条消息。彭斯将发表演说，抨击中共侵犯人权。
好的，今年呢是天安门事件30周年，那么现在呢也有知情人士透露，彭斯副总统正在准备针对6.4事件30周年发表一个演讲，谴责中共的宗教自由和人权记录。白宫官员呢现在是也是证实了这个消息，现在正在准备彭斯副总统这次演讲的相关工作。那么这次演讲的时间呢可能会是在这个6月中旬，这也将是美国政府抨击中共侵犯人权的最高级别官员讲话。在1989年4月，中国高校学生在这个北京天安门广场是发起了要求改革的和平抗议活动。那这个抗议活动持续了大约将近2个月的时间，后来呢中共领导人是下令以任何手段方式来清场。那么中共军队还有武装警察部队还有公安系统在这个6月3号晚间到6月4号的凌晨将这个坦克开进了天安门广场，并且向平民开枪，用武力进行了清场行动。这起事件呢到今天啊在中国大陆仍然是一个敏感话题，直到现在中共还是不承认他们以武力镇压和平抗议的人群，也没有公开实际的死亡人数。在这个中美贸易战升级的时候，彭斯副总统计划发表抨击中国人权记录的演说，这两者之间到底有什么联系呢？这个行为也是备受外界的关注。 川普政府是在5月10号正式将2000亿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由这个 10% 提高到了 25%。 也是在同一天，5月10号，彭斯副总统和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他们前往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讨论了关于中共宗教自由迫害的问题。随后呢，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是发出了一份声明，敦促川普政府在美中贸易谈判当中将中国宗教自由迫害纳入这个谈判议程。当时呢，这个委员波尔他就在声明中说，在美中贸易谈判当中，宗教迫害还有人权迫害必须在这个更广泛的基础上进行，这个关乎到每一个人，无论你是穆斯林、佛教徒、基督徒还是法轮功学员，都有权按照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从事信仰活动。在数百万中国人民的生命和自由遭到他们的政府攻击的时候，我们也必须将这个宗教自由和人权来列入议程。我们也看到最近的贸易战当中，美国商务部是在5月16号把这个华为还有它的子公司列入了出口管制黑名单。华为被禁之后，川普政府呢也是正在考虑将这个海康威视还有浙江大华等五家中国监控设备公司呢也同时列入这个出口管制黑名单。我们也都知道，这个华为呢还有海康威视，他们一直在这个协助中共打造监控工程，就是控制中国民众的主要力量。贸易战对他们的这个打击目的也是切断他们从美国得到技术和零部件的途径。彭斯副总统他在去年的10月4号在哈德逊研究所呢是发表了一篇长篇的演说，当时呢，他从回顾历史检讨了美国对华政策的这个犯下的错误，并且呢，向全美国以及向全世界公开了中共在政治、还有经济、军事、教育、媒体、娱乐等等各个方面在渗透着美国，扩张中共影响力的情况。那同时呢，彭斯副总统也是宣布啊，美国将针对中共的这些行为展开决定性的回击。那么从现在的贸易战到人权问题上面的直接抨击，我们也都看得出这个川普政府的这个明确态度。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啊，川普总统他在昨天是发了一条推文，在这个推文中呢是揭底了穆勒的一些情况，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
好的，在周三的时候，调查托俄门的特别检察官穆勒宣布托俄门调查彻底结束，他已经向司法部辞职了。接着穆勒发表了告别声明，但穆勒的声明言论受到共和党人甚至是曾经支持穆勒的人士的批评。川普总统在周四连续发了几个推文回应穆勒的声明，其中一篇推文揭露穆勒对抗他的原因是求职被拒绝。那么穆勒在告别声明中说了什么话引起了这么多强烈的回应呢？穆勒在声明中说，我们没有认定总统是否犯法，指控总统犯法不在我们考虑的范围之内，因为司法部的长期政策是一个现任总统不能被指控犯法。他还说，宪法要求一个司法系统以外的程序来正式指控犯有过错的总统。那么哈佛法学院资深教授、宪法及刑法专家德寿维茨对穆勒的声明发表评论说，穆勒通过含混的言论暗示川普存在妨碍司法的可能，为民主党中想要弹劾川普的极端分子提供了政治礼物，这让他感到非常失望。他说，以前我一直捍卫穆勒，我不相信他会偏向民主党或者共和党，或者对弹劾川普总统有任何个人的观点，但现在我改变了看法，穆勒已经暴露了他的党派倾向，他还扭曲了我们司法系统中很关键的执法官的角色。在周四上午的一篇推文中，川普总统揭露了穆勒对抗他的原因。推文中说，穆勒来到椭圆形办公室，要求被任命为 FBI 局长，因为他已经在他那个位置上干了12年了。我告诉他不行。第二天，穆勒被任命为通俄门调查的特别检察官，这完全是利益冲突。这下好了，川普总统还发推文说，通俄门调查花费了将近4000万美元，经历超过2年的黑暗岁月，以及无限制的人员资源的配合。他说，高度利益冲突的穆勒如果能找到任何证据的话，他一定会提起指控，但没有指控。 川普在另一篇推文中说，俄国没有帮助我选举获胜，我自己获胜的。如果说俄国帮助了谁，他们帮了希拉里。周四，川普总统在白宫发表讲话，当被记者问到是否会被弹劾时，他说，我看不出来他们能做什么，弹劾是个肮脏、令人恶心的词。川普还表示，需要有重大犯罪才能去弹劾。他说， 我没有犯罪，连轻罪都没有，这是对总统的巨大骚扰。他还评价穆勒是一名真正的川普反对派。那白宫的高层幕僚呼吁民主党向前看，因为穆勒已经宣布调查结束了。好的，我们来关注下一条消息。有媒体报道说，华为至少收到了110亿元人民币的政府补助。
好的，那一直以来哈，这个西方国家对华为的官方背景和安全隐患呢，是存在质疑。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担心中共政府会利用华为的设备在国外进行间谍活动。尽管这个华为的这个第一把手啊，任正非，他一直表示华为是一家独立于中共政府的民营企业，不受中共的控制，但是呢，这个收益并不大。 中国电信巨头华为与中共政府的关系到底有多密切呢？在昨天也有外媒是暴露了一个细节，就是华为至少收到了110亿元的政府巨额补贴。法新社记者麦克莫罗他在周四啊，5月30号是发表了一篇题为《华为是美国希望终结的中共政府补贴》的重要受益者的文章。在这个文章中呢，就指出根据公开档案显示， 华为拿到了一大笔中共的政府补贴。华为的年度报告和公开记录都显示出，华为从中共政府获得了上百亿的补贴，包括土地补贴、建厂补贴、员工宿舍、给杰出的工程师发奖金，以及向华为的国际客户提供大量的国家贷款来购买华为产品。 当法新社的记者向华为发言人提问的时候，任正非在2月份为何否认华为获得政府补贴？那这个发言人呢，他表示任正非的意思呢，是华为没有得到任何特殊的政府补贴。根据华为的公开年度报告显示，在过去的10年，华为收到了110亿元的人民币，也就是大约16亿美元的政府拨款。 华为2009年的年度报告中也提到，因为华为为中国发展高科技技术做出了贡献，那么华为获得的政府补贴中有一半以上都是无条件政府补助，甚至还有一些华为的高级工程师呢，也是获得了政府的奖金。而在土地使用上，华为也享受了大量的政府补贴的土地优惠政策。 除了国内以外啊，中国的国家政策性银行呢，也是为华为在海外拓展了业务，提供一些融资，尤其是提振华为在发展中国家的销售，甚至投资国陷入困境、有贷款恶化的风险的时候，这些银行依然是坚持提供给他们贷款。 那根据美国进出口银行的数据，在2015年以来，中国每年呢为华为出口提供的资金支持超过36个成员国的总和。现在外界认为，中共当局在华为的问题上一系列的表现呢，已经是从另外一个方面证明了华为在中共体制内的分量，华为享受的待遇呢也是非同一般。好，那我们来关注最后一条消息。
为了满足电子商务市场不断增加的送货需求，美国联邦快递公司 FedEx 将从明年开始每周送货7天，而且不会收取额外的费用。除了每周增加一天送货服务，联邦快递还计划配合陆地的运送路线，将更多的包裹送到客户的家门口，来降低成本。此外，在明年 FedEx 还有大约200万个包裹 不再交给美国邮局运送。FedEx 的总裁兼首席运营官苏伯拉曼尼安姆说，消费者是每周7天在线购物，因此网购的人和电商对每周7天送货的需求在不断的增加。他强调说，每周增加一天运货服务不会提高收费，也不是针对特定的电商，公司对小型托运者和大型零售商都一视同仁， 提供全面的送货服务。FedEx 估计到了2026年，美国小包裹的出货量将翻倍，公司必须提前做好准备。FedEx 和它的竞争对手联合包裹服务公司 UPS 近年来都投入资金改善送货管理，并且将利润较低的业务，也就是送货到客户家门口的业务，外包给了美国邮局或者其他业者。然而，随着网购的增加，包裹数量也与日俱增。为了应对这个趋势， FedEx 和 UPS 正在调整业务，来增加市场的份额。与此同时，由于亚马逊和沃尔玛等零售商在全美国增加了仓库，来缩短送货距离，导致联邦快递在全美国甚至全球范围内的空运快递业务逐渐萎缩。而且多家零售商已经建立了自己的送货系统，所以业内的人士说，联邦快递如果不提供周日送货服务，很有可能被市场淘汰。目前 UPS 还是每周送货6天，而美国邮局正在考虑将包裹递送业务扩大到每周7天。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看点，我是小文。
我是小兰，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